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阿根廷法会交流稿，题目是阿根廷学员成为一名真正的大法弟子，作者阿根廷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7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。第一部分，缘起。我是在圣达菲省南部的一个小镇长大，今年43岁。我的童年围绕着自行车、风筝和简单的游戏度过。如今即使在同一个村庄，这些东西几乎都已经消失了。祖父母在朴实的环境和乡村风情中养大了我，在那里人们仍然讲究说话算数。18岁那年，我去了约180公里外的城市学习音乐和工作。然而就像好事来了，不好的事也随之而来。我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音乐，然而酗酒、夜生活和吸毒也伴随而来。多年来，我有几位朋友，其中一位是我们从小就认识的，他比我小几岁，常与我分享书籍。这位朋友看到我的状况不佳，而且相当糟糕，那时我的思想非常动荡，内心空虚，道德低下。多年以来，我染上了很深的毒瘾。2009年底，我的这位朋友将法轮大法的主要书籍《转法轮》给了我，还告诉我说，这个功法还有几套练功动作。他并向我介绍了这些动作，还和我一起练了第一套功法。当我的手捧着《转法轮》这本书时，我惊叹，哇，这本蓝色的书上面写着金色的字母，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书，我被深深吸引住了。第一次读《转法轮》时，我发现这和我一生读过的其他书都不一样。不过头两次阅读《转法轮》时，我都没能完整读完一遍，在我第三次拿起书读时才完整读了下来。从那时起直到今天，我一直没有停止学法。从第一次完整阅读《转法轮》中，我获得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东西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能感觉到他们深深地留在我的心里。首先是我觉得这是一本指导人成为更好的人的书，之前我就想做更好的人，不过我已经偏离了那条路很远。还有一点，书中有一个词映入我的脑中，那就是什么是修炼。我记住了师父的一段话，但是我告诉你，真正往高层次上修炼一定要专一。有一点我也得跟你讲，目前像我这样真正往高层次上传功的没有第二个人做，你以后就知道我给你做了件什么事情。所以希望你也不要悟性太低了。有许多人想要往高层次上修炼，这个东西给你摆在面前了，你可能还反应不过来，你到处拜师，花多少钱你找不到，今天给你送到门上来了，你可能还认识不到呢。这就是悟不悟的问题，也就是可度不可度的问题了。见《转法轮》。第二部分，刚刚迈出修炼的一步，立即感受大法的奇迹。我的弟弟娶了一位门多萨妇女，她邀请我去门多萨省去看望她的亲戚，我接受了。我想利用这次旅行做一个是否要成为大法弟子的决定。结果我的决定是，是的，我要成为一名法轮大法弟子。当我回来时，发生在我身上的第一件事是，整整一整天整夜，我每个小时都呕吐和腹泻，我趴在床上非常虚弱。我的家人想带我去看医生，我拒绝了。我理解这是师父为我清理身体。几天后我恢复健康了，谢谢师父。恢复健康后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同修取得联系。几个月后，我内心深处知道我必须做出决定去参加集体练功。然而这绝非易事， 那是2010年年中的一个星期天，我去了练功点，当时我没有任何所求和意念。当我练第三套功法时，我感到有一个类似气球一样的东西从我的大脑中被拿出去。从那天起，奇迹发生了，我再也没有使用过任何毒品。要知道，多年以来，我每天都吸毒，这是师父的慈悲，消除了我对毒品的瘾，给了我修炼的力量。师父告诉我们，我们是教你往上修的，不让你起任何执着心，也不让你自己把自己身体搞坏的。我们的练功场比其他任何功法的练功场都好，我们那个场只要你去练功，比你调病要强得多。我的法身坐一圈，练功场的上空还有罩，上面有大法轮，大法身在罩上面看场。那个场不是一般的场，不是一般的练功那样的场，是个修炼的场。见转法轮。第三部分，认识根本执着。一，情。2012年，神韵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，我第一次买了西装，观看了神韵，演出让我陶醉，深深触动了我的内心。看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同修们和他们所开展的所有活动之后，我考虑这对我的修炼是一个非常好的环境，所以我搬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。我们几位同修一起住在房子的客厅里，我们每天都有小组学法。不久，由同修制作的美食项目开始兴起，并邀请我参加，我拒绝了，因为我在美食界工作过几年，并且知道它是多么的累人。我曾向自己保证的一件事是，我再也不会从事美食业了，而且我有工作可以继续生活。后来，我把这当成是一个考验，我吞下一点苦涩，低下头，加入了在餐厅工作的项目。在我内心，我感到高兴，经过大量的努力，我通过了考验，放弃了自己做老板而选择被雇用。这意味着我要低头，消除骄傲，有工作作息制度，而这并不是我以前喜欢的。我意识到，我的工作与我的修炼道路直接相关，从我的老板到同事，他们都是法轮大法弟子，所以有这样的工作环境是一种福气。2017年中，我前往邻国乌拉圭推广神韵，将神韵介绍给夏季度假的阿根廷人民。要知道，在此之前那七年的修炼中，我从未孤单，我一直与同修一起生活。这种情况使我有更多的时间对自己保持沉默。这种情况引起了一种痛苦和内心的不适，我不很清楚发生了什么。我与一些同伴交流，在那里一分钟的修炼相当于度过了六个月的痛苦。我知道那种内心的痛苦来自情，不过那是一段很好的时光，因为我能联系到自己的生活经历，发现了自己内心的孤独，那是我强大的执着。我意识到那是情，在那里我可以发现它，因为我独自一人，一切都只是工作和努力修炼，没有人和我开玩笑和微笑，而那种互动曾使我感觉良好，并给了我心理上的满足感。师父说，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，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，能不能看淡，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，你就修不出来。任何事情都是有因缘关系的，人为什么能够当人呢？就是人中有情，人就是为这个情活着。亲情、男女之情、父母之情、感情、友情，做事讲情分，处处离不了这个情。想干不想干，高兴不高兴，爱和恨，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切全是出自于这个情。这个情要是不断，你就修炼不了。人要跳出这个情，谁也动不了你，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，取而代之的是慈悲，是更高尚的东西。当然，一下子断了这个东西还不容易，修炼是个漫长的过程，是一个慢慢去自己执着心的过程，但是你得自己严格要求自己。见转法轮。二，证实自我的心。 证实自我的心在我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，特别是当表面上看是在做好事的时候，我很难接受自己在证实自我。很感激某位同修不止一次向我指出这个问题，以使我终于开始正视他。当他第一次指出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没有接受，内心维护着自己，而且告诉他，我不是争辩，只是告诉你这件事是怎么回事。第二次他路过的时候跟我说，你又证实自我了。那一刻内心五味杂陈，我意识到或许他是对的，但是我又一次选择维护自己。但从那时开始，我开始向内找，我发现从某种程度上，我思想中形成了一种自我为中心的观念，这种观念贯穿在生活的方方面面，成为我在社会上赖以生存的工具。我也从来没有意识到这种观念正在伤害我以及我的修炼环境。我之所以谈到伤害，是因为当这种观念太强了的时候，它会表现在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他人，却不倾听别人的感受，从而伤害自己以及他人。随着入心学法，我发现自己确实还有证实自我的心，但是随着不断的学法，我有意识地把别人摆在第一位，告诉他们真相。渐渐地，我越来越能为他人着想，而某一层败坏的物质也随之清除。我也从自己有限的层次理解到，这种物质的根源来自妒忌。三、怕心和色欲。还是常人的时候，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，经常吹嘘自己什么都不怕，看起来好像也是如此。久而久之，我就形成了这样的性格。随着学法和对法的理解的深入，我开始跳出来看自己的这个性格，我看到了其背后所隐藏的怕心，以及用来掩盖这种怕心的表面上的骄傲、名誉和算计心等等。举个例子，当我第一次为参加美国法会而去签证的时候，我很担心签不下来，到面对签证官的时候，怕心让我患得患失，我的回答和之前申请表里面的内容不相符，很自然的，签证官拒绝了我的签证。第二次，我又去申请签证，我能感觉到自己的怕心犹在，只是被抑制了很多。但那个时候，我还没有从法上认识到，只是抑制它还是不够的，我必须在修炼上更加坚定，修去这个心所对应的情还有执着，才能达到标准。这次申请，我又一次被拒。事实上，这次我的心态比上次还要糟糕，不但受到怕心的干扰，还受到色欲的折磨。在我所有的执着心中，色欲心让我的修炼之路尤为艰难。在色欲的驱使下，身体和感官的刺激让我深陷其中，很久一段时间都走不出来。我甚至打算放弃修炼，认为自己不配修炼大法。由于内心充斥着这些败坏物质，我也给当时的一些活动带来了干扰，这成为我修炼路上的不敢忘却的污点。我由衷地感激周围的同修，他们的关心以及当地佛学会的鼓励，一直没有让我脱离修炼的队伍。我参与的那些讲真相的活动和项目，更是锤炼了我兼修大法的意志。有一天，我跪在师父法相面前，恳求师父帮我彻底清除这些色欲的物质，我坚决不要这些东西。渐渐的，我头脑清晰起来，在我有限的层次中，我悟到只能通过学法提高自己，纯净自己，忍受指责，才能真正把这些败坏物质清除。我坚持了几年，还是没有完全清除色欲心，因为期间经常会碰到一些关于色欲的考验，但是有时候还是没有过去。即使这样，我还是感觉到很大的不同，自己的状态和当初深陷色欲磨难的时候完全不一样。我意识到自己确实是提高了，但是还需要更加精进，来彻底解体色欲心。今年在同修和佛学会的鼓励下，我第三次去美领馆签证，结果是我得到了签证，我感到非常的美好，而这整个的修炼经历也将常驻我心。 拿到签证意味着我可以参加法会，见到师父，还可以和众多的同修一起游行，和将近5000名同修一起排字，这对我的修炼而言是一个极大的激励，就像是赐予我的一股清新的空气，由衷的感谢师父。最后，我还想分享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。修炼大法让我和周遭环境得到福报，同时，在我开始写这份修炼心得时，我的喉咙开始疼痛，而就在我要完成时，这份疼痛就消失了。我想再次感谢同修们这些年来对我的无条件的支持。最后，再次谢谢师父，谢谢大家。
请听2019年阿根廷法会发言稿，题目是阿根廷年轻新学员的修炼体会，作者阿根廷青年法轮功学员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8日。师父您好，同修大家好。我今年25岁，当我写这篇交流稿的时候，我心情沉重，因为我知道我并没有精进的修炼，我没有将学法摆到重要位置，我没有抓紧时间。但是写交流也是一次机会，能让我暴露自己的执着，在修炼中进步。我希望自己能从此做得更好。我感恩师父加持，给予我机会。一得法。我在读高中的最后一年遇到大法，当时马上就要升入大学，即使我已经选择了专业，但是我对于自己的将来感到迷茫，我感到烦闷与恐惧，我对于生活不满意，我和自己的同学格格不入，我有一些朋友，我尝试过和他们做一样的事，比如参加舞会、浮躁、喝酒，但是都让我觉得肤浅和愚蠢。常人所做的事情对我来说没有意义。我思考人生究竟为什么？我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。我知道没有什么能够填补我心灵的空白。直到我遇到大法，我才明白了人生的意义。那时候的我对人生不满，有点抑郁、傲慢和妒忌。我有一个阿根廷裔的中医，我非常信任他，也常去治疗痛症。就是他给了我一张介绍大法的传单，并且告诉我修炼大法。在修炼大法之前，我觉得自己是个无神论者，我觉得在宗教中找不到答案。我否定一切的存在，我不知道这样空洞的人生是为什么，什么都没有意义。在高中的时候，我有许多推崇共产主义的老师，他们向我宣扬他们的理念，因为我没有在宗教中找到答案，还有我消极的人生观，这些共产主义推崇的美好世界的想法吸引了我。现在我知道了无神论和共产主义思想是人们得法得度的重大障碍，那是魔鬼毁人的方法。而我当时作为一个常人，也被这种思想淹没。但我幸运地遇到了大法，找到了真相。当我得法的时候，我的思想没有专注，没有认真修炼。头几个月我只是做做动作，我的许多疾病，包括肚子疼、背疼、失眠都消失了，我觉得状态很好。我发现还有一本大法的书，刚开始我不想读，我觉得没有兴趣， 我有自己的事情要做，我有我的教授、朋友、看戏、各种事。我有书，可是每次想拿起来就犯困，读几段就会睡着了，觉得有一股力量让我不要看，让我拿不起书来。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几个月，直到有一天，我告诉自己一定要读完。当读完了之后，我哭了，我非常感动，觉得自己内心的枷锁被打开了。我对自己说，我真的非常想知道这是什么。于是我开始读第二遍。当一个学期结束，开始放假的时候，我开始学习各地讲法。我觉得我的人生都被翻了个个。我发现我感到自己赖以生存的整个结构变得虚无缥缈。我感到我的旧的世界在崩溃。我知道我得到了真法，是宇宙的大法。那几个月，我感到喜悦而又困惑。我来大学学习人类学，我以为这是自己的愿望以及人生的目标。我开始感到矛盾，因为我已经得了法，我知道我所学的很多东西都是错的，那是人类的知识，而且一点用也没有，甚至连理论都是错的。我不知道要怎么办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何为智中说，人类社会中的名人、学者、各类专家，人觉得很伟大，其实都很渺小，因为他们是常人，他们的知识也只是常人社会现代科学所认识的那么一点点而已。庞大的宇宙，从最宏观到最微观，人类社会恰好在最中间、最外层、最表面。我是个好学的人，总是在书本里找寻答案，就好像书本就是对于这个我不想待的世界的一种救赎。当时我在大学里上课就感到烦闷，觉得人们做的事情枯燥又无聊，所以也很难交到朋友。我是初学法，也没有参加当地小组，我觉得孤单失落。我想要修自己，但感到大法与现实社会有一种反差，二者像是完全不同的事物，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，所以我离开了大学。那一刻，我感到一种无以言表的喜悦。二，修去情和欲望。在我修炼以前，我有一些观念，我认为人们是因为爱才结婚。现在，作为一个修炼者，我明白了另一层含义。当我开始学法的时候，我很担心，如果我不结婚，那么我以后就要一个人孤零零地修炼了。这种思想让我很不安。我之所以想要结婚，是因为一种幻想，是一种隐藏很深，要寻找幸福的愿望，是一种黏黏的、脏脏的情的物质。我看到这种执着正在消磨我的时间、我的精力，让我远离修炼。我感到不安，头脑不清晰。可是我要这些来做什么呢？即使我结婚了，我也不能成为更好的人；即使结婚了，也不能变得更加精进或者更加幸福。当我明白了婚姻是来自于缘分和业力，我的不安就消失了，我觉得我背上的包袱卸下了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：走向圆满》中说，带着执着而学法不是真修，但可以在修炼中渐渐认识自己的根本执着，去掉它，从而达到修炼人的标准。那么什么是根本的执着呢？人在世间养成了许多观念，以致被观念带动着，追求着向往的东西。 然而人来在世上是由因缘决定着人生的路与人生中的得失，怎么能由着人的观念决定人生的每一过程呢？所以那些所谓美好的向往与愿望，也就成了永远也得不到的痛苦执着的追求。我明白了，已经定好的人生对我的修炼才是最好的，我应该专注于修炼自己。现在如果这样的念头浮现，我当下就会警觉，理性的思考，提醒自己来世的目的。师父说，你要能够返回去，最苦也就最珍贵，在迷中靠悟往回修苦很多，返回去就快。你要再坏下去，生命就要销毁了。所以在他们看来，人的生命当然不是目的，是叫你返本归真，返回去。选自《转法轮》。与此同时，我还有一个很喜欢的人。我读了许多书和爱情小说，我相信爱情，也相信它能给人带来喜悦。我也向往这种有伴侣的幸福和浪漫爱情。我意识到那是欲望，这让我觉得很糟糕。我被那个人吸引，总是想和他说话，待在一起，我总是幻想。这花了我许多时间和精力来想这个人，想他究竟是不是喜欢我。这对我是个考验，因为一开始当我还没有学法的时候，我就挺喜欢那个人。渐渐我意识到应该去掉这种想法，但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做，或者能否做到。因为我不知道如何修炼自己，不知道怎么能不去想这个人，或者去掉这些想法。于是我开始背法。在我去上学的地铁上，我就拿着手机尝试背法，但是我越是努力反复读，那些坏思想就越是往我脑袋里钻。思想业让我想不好的事情，一些我甚至从来没想过的念头。我试着去掉这些心，过程很艰难，但是我最终去掉了这种情和执着。我也明白了关于欲望的法理，读到时对我触动很大，我知道这是师父的警示。在开始的时候，我读到相关的法，我意识到，如果我不去掉它，如果不能去掉欲望、执着和情，我就不能升华。师父是在提醒我，这是一个考验，许多修炼者没有过关，也因此离开了修炼。师父在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中说，希望你们要有精神准备，如果有的人心性守得不够，一次过不去就要认真总结教训，他会多次来骚扰你，直到你真正守住了心性，完全去掉了那种执着心为止。这是一大关，必须得过去，否则就不能得到，不能修成。这些法对我触动很大，因为我明白了必须有很大的决心去掉它，它会多次来骚扰你，直到你真正守住了心性。我发现在大法中，任何执着都能修去。从那段经历中，我悟到，任何执着都能在大法中修去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排除干扰中说，现在大家也更清楚了我为什么经常叫你们多看书了吧。法能破一切执着，法能破一切邪恶，法能破除一切谎言，法能 坚定正念。我悟到对于某个人的喜爱和执着也是可以去掉的，因为那是一种物质，因此可以被去掉。当你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你感到更加清醒、祥和和理性。这些东西能左右人，这也就是为什么要修主意识。三，在工作中修炼。一段时间后，我开始攻读另一个大学学位。我觉得这个学科学习时间短，而且对于做大法的事有帮助。我也开始在一个餐厅工作，这是一个学员们可以弘法的项目。刚开始我不知道这是一个项目，也不是出于这个原因加入的，我只是想要一份工作。我知道那是学员开的，觉得应该很好，但是我不知道它的初衷和意义。我并没有出自法的正念或者希望证实法的愿望，因为我不了解，我只是出自个人的原因。我是个新学员，我有疑问和担忧，我还是一个很普通的人，我有自己的想法，还没真正开始修炼，我还在追求常人的一些东西。当时的我表现很怪，我不喜欢和人说话，不相信同修，有时候我不想待在那里，我会因为我的老板也是同修批评我而哭，我跑到厨房去哭，因为我不愿意待在楼上，不想被看到。我被批评的一个原因是我动作慢。记得有一次，我要端一道菜，是一个很重的方盘子，我听到老板抱怨我动作慢。我回去的时候，他生气地让我刷盘子，说我没有努力，说我慢。我什么也没说，但是刷盘子的时候我哭了。我开始想，我为什么快不了？我发现自己动作慢的原因是自己的虚荣。我显然不喜欢别人批评我，不愿意被人指挥，告诉我怎么做。我觉得自己处在低人一等的位置，感到妒忌和不公。我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，我也可以这样。我觉得在大法中修炼，人应该安静祥和，所以做事可以缓缓的，对任何事都不需要匆忙着急或者难过。另外我还觉得不公，因为我认为自己做得很好。我意识到这是出自于自己的虚荣，不想改变自己。我找理由，而理由的背后是虚荣心。我并不是不能做得更好更快，而是我的虚荣心挡在了面前。当我意识到这背后是虚荣心后，我有了改善，我动作变快了，更加警醒，做得更好，也再没有挨骂了。回顾以前，我有一种非常傲慢的态度，我非常骄傲，觉得老板生气是错的，因为他不能容忍别人的失误。我甚至觉得自己比他强，因为我没有像他这样。但是通过学法，我意识到我有很多执着，我甚至更不如他。我能看到自己在餐厅工作期间，自己也很生气，对人不好，对他们的失误不容忍，以为自己比别人做得好，还有强烈的妒忌，看不上别人。有一段时间，我告诉自己要修去妒忌、恐惧，要看到别人好的一面。当我开始看到老板的优点，接受他的意见，情况就开始转变。记得有一天，我在餐厅看到他接待客人，我看到了他的善，看到他是为了大法站在这里。我很吃惊，我能看到他是真心为了客人考虑。我也能看到自己对他的妒忌，我开始能够理解他所处的环境，看到他也承担了很大的压力，要负责一个项目，当别的学员的老板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 在那样一个角色中并不容易。而从我的角度来批评和找我认为不妥的事情却很容易。我意识到，他告诉我的事情是对的，他并没有错。我感到苦恼，觉得很糟，因为这是由于虚荣心，我才不能够接受别人的指挥。由于我不和别的同修交流，我没有自信，我还算是个新学员，学法不多，我觉得难。我只知道自己想要修炼，应该承受，必须承受。我开始意识到要向内找，我必须看到自己的不足，而不是执着对错。我应该专注于修自身。我发现自己很害怕被批评。师父说，作为修炼者必须能接受批评，否则就不是一个修炼者。我仍然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有很多没有修去。我于是开始大量学法。我还记得我的老板问我是不是学法变多了，因为我活儿干得更好了。当我说是的时候，他非常高兴。在这里的工作，我能看到自己强烈的妒忌和其他不好的心，想要争强保护自己，被指挥的时候立即回嘴，不能容忍别人的错误，觉得自己比别人强。我不好的个性，容易生气、坏脾气、自私、懒惰和缺乏责任感。然而，通过这些批评，我的工作和速度得到了改善。我也意识到，在这里工作，保持头脑清醒非常重要，这直接和我的学法修炼状态有关。当我不学法的时候，我状态不好，犯困。这种不清醒的状态让我不能做好工作，消磨我。刚开始我不想和顾客们说话，我不想给他们递真相资料，我不想做一些事。如果没有这些指责和批评，我就不可能提高，我不会试着改变，也就没有现在的我。而一开始的时候，在那样的环境下，我看到的都是不好的事。四，修去私。在这个工作环境，我也学到了为他人考虑的重要性。我能看到自己强烈的自私，我只关心自己。我还有很多的私。看着工作环境中的其他学员，我能看到自己的私。我看到他们对我的善，他们如何帮助我，我看到他们的慈悲，他们如何帮助别人，他们如何在工作中付出，帮助别人，考虑别人，考虑同伴。我能看到自己并不是这样。我意识到自己非常自私，这是我必须提高的地方。很多时候，我不关心别人，甚至不考虑别人，我只关心自己。我开始意识到，我做的工作是为了别人，是为了他们。我们修炼是为了帮助师父救人，这才是最重要的事。这是我从在这里工作经历中学到的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佛性无漏》中说，我还要告诉你们，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唯我唯私的基础上的。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，修成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正觉。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，以致为后人着想啊，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。很多时候，即使我们做着正视大法的事，在那背后是自私和个人索取。其中一个就是求名的心，我发现这也是一种执着。正因为有了和顾客打交道的工作经历，我才能意识到，我以前不喜欢和人说话，这常常影响我和别人的关系。我总是觉得自己很害羞，而这背后是怕和不安。通过对照法， 我发现那是一种求名，希望被人喜欢和认可的心。现在，我能和客人更融洽相处，能和他们更加自然地讲真相。我希望以后能够做得更好，帮师父救更多的人，也让我们珍惜所剩的时间。感恩师尊，感谢同修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